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那我们知道呢，悉尼、兰山还有伊拉瓦拉地区呢，将会从12月10号起开始实施这个二级的限水令，来去应对城市蓄水缺乏所这面临的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所以呢，这个二级限水令实施之后啊，大家只能够在上午十点钟之前、下午四点钟之后来去用喷壶或者是水桶浇灌花园。那智能的滴灌系统呢，也只能够在上午的十点钟之前和下午的四点钟之后来去使用，而且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定，包括说这个洗车只能用水桶去洗，或者是开到商业的洗车场去洗，还有这个。包括家里面的 SPA， 就是这个水疗的池子或者是泳池在这个灌水的时候也都有一些这个时长的规定。那么我们看到今年虽然澳大利亚的夏天应该说是从明天12月1号正式开始，但是今年从11月份已经悉尼有很多的高温天气了，是不是？那么在这种天气又热然后用水又有限制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种花种菜种树种好，就是很多朋友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有什么好的窍门没有？
这个为了接水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三个手段。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减少这个施肥浇水的频率，改变浇水的方法。那么怎么改变呢？就是说是我们刚刚你说有滴灌，那么我们改变浇水的方法呢，我们就用自制的滴灌设备，也是拿个瓶子装一瓶水，下面钻个小洞，让它一滴一滴的来放在那个我们的花或者什么花盆里面，让它一滴滴的来滴，这样的话呢就说是浇水，那就这个也省水。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讲要减少浇水的频率，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提高它的耐旱的能力，那么我们就是呢看到这个叶片已经开始的凋萎了，我们再浇水，也就是非常的渴了，那么我们再给它一点水，这样呢反复这样的锻炼它就会提高这个抗旱的能力。再一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控制氮肥的用量，控制氮肥用量，增加磷钾肥的用量。
为什么呢？
氮肥呢，它主要是增加这个植物的叶面积，增加叶面积长叶的，那么你叶长得越茂盛，那么这个植物的蒸腾就越强。那么我们控制了氮肥的用量，又增加了这个磷钾肥的用量呢，那么磷钾肥呢，它可以提高这个植物的抗旱的能力。特别是这个钾肥，这个钾多了，有丰富的钾的话，它可以调节这个植物气孔的关和这个开合关，那么就是说水分多的时候呢它就打开，这个植物就蒸腾，如果水分少了它就关闭气孔，那么减少这个植物的蒸腾，所以说它那个就更耐旱了。所以说就我们把这个氮肥的用量控制住，就是少用或者是不用氮肥，那么就是磷钾肥给它施足，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就是说增加它的抗旱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加强这个地表覆盖，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就是我们剪草坪的时候剪下来的这种杂草，就是说剪下来的这个烂草干草可以把它铺在这个我们的那个花园里面，铺在这个花园里面呢，它就说是减少这个植物的蒸发作用，还可以就是说它有点水汽上来，它可以吸附水分，那么它就说是这个土壤的湿度了哈，就可以保住，这样的话呢，就说是我们水就可以减少很多。这个呢，我们平时要养成习惯，就说是要节约用水，就是说是循环用水，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是洗衣服的水，那么可以拿来就是说是拖地板，拖了地板我们可以拿来就是说是冲厕所，那么我们洗完菜的那些水可以拿来浇花浇菜， 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水可以循环利用，这个去减少水的用量。
嗯，而且我知道很多朋友的话，他们可能现在也已经开始在做了，就是家里面安装一些水箱来去收集家里面的这种雨水，把
这
种。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家里的话，基本上就是把雨水基本上都给它收集起来，没有收集地方的话，我也给它加了一些自己做了一些设备，拿些大桶啊之类的接住。接着有点雨水下来，那么我们把它储存下来，这样的话呢是最好的。当然有些家里本身新修的房子就有这个蓄水的这个桶，这样就最好的蓄水罐啊，这样是最好的。
嗯，但其实我知道哈，就是您讲的这个就是包括少施氮肥，或者是这个让叶子让这些植物锻炼它们的这种抗旱能力，等到叶子有点凋萎了以后，然后再去浇，这种是不是就是适合于一些这种树啊或者是花，对于这种菜是不是不太适合？
菜也可以啊，菜的话叶片，特别是叶片菜，我看它有这个叶片有一点枯萎了，像我们的南瓜呀丝瓜呀，我家的都是这个南瓜叶，看到它有一点凋萎了，叶已经都蔫儿啊，那么我再去给它灌一点水在那里。可是平时的话，我就拿一个大的那个瓶子，瓶子下面倒个小眼儿，那么就是说是拿瓶盖来调节这个滴水的速度。
嗯，
放在这个一株南瓜旁边，让它一滴一滴一滴，就说一瓶水的话，那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可以抗一个礼拜。所以你如果说是浇一瓶水，直接倒在这个南瓜这个那个是。头旁边的话，它很快一天很快就给你蒸发了，所以你给减少这个用量，改变你这个浇水的方法，那么要省非常多的水。
嗯，太好了。嗯，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家里面有园子的朋友知道，这个草坪的维护是相当费水的，这个草坪还不能不去打理，这时候你有什么好方法呢？
草坪的话，就是说我家的草坪大概就是说是一两个月我才就是说是给它撒一点水，看它快死掉了，那么再给它一点水喝。那个草的话实际上非常的耐旱，非常的耐旱，只要就说是你看到它有一点发黄，没关系，它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叶片，这个草的叶片呢、已经就是卷起来了，也就是说要干死这个样子了，那么你再给它浇一点水，这样的话它也就是说是可以维持它的那个生命，就是说只一旦一下雨来，那么下面的根没有死掉，它马上又发芽出来了，草坪大家的话，像昨天我一个朋友，他就说是看平时他跟我聊天，我说你想草坪绿的话，那你就撒尿素，结果呢他在这个非常旱的时候，他也去撒尿素，撒了尿素了又没有浇水，那么把草坪都烧死，一团一团的烧死。所以说这样，那就是说施氮肥的时间一定要下雨以后，水分土壤水分比较多，那么我们再给他施点氮肥去，他马上就转绿了。你如果说是现在水非常少，很干旱，你又没有把水浇足，那么再施尿素啊之类的，那就会烧苗了，就可以把这个草坪烧死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控制这个氮肥的用量。现在干旱的时间的话，那就尽量不要施氮肥，非施不可的话，我们少施一点点，就是现在是非常时期，那么我们让它黄一点就黄一点来的草坪，也就是说是不要看到它。每天都要看着它绿油油的，那么心情才舒畅。你那样的话就很费水了，就是天天浇水了，就浪费很多水了。
所以说，非常时期要有非常的策略。
对对对对，让它就说是难看就难看一点点了。还有一个呢，就说是不要让它长得太高。这个草坪的话，那么就是把它减低一点点，减低一点点的话，那个叶片少了，它们蒸腾的量就会少很多。
嗯，那减的这个频度呢？
减频度现在的话，像我这里我减的话，它就是本身它比较旱，它就长得比较慢，那么一个月减一次的话，它都是长得不是很高。
嗯，
就是控制它的生长速度，就是像雨水多，像往年的话雨水多，我半个月就要减一次草，现在的话我一个月减一次草的话都减不了多少草下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因地制宜，不能够这个照本宣科，不能够以往的这个经验来去完全靠以往的经验来去判断。
对对对对对对。
嗯，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位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赶快把他们接进来，来回答他们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今天第一位接进来的朋友呢是 Jenny，Jenny 你好，早上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嗯，您说。
这个樱桃啊，它这个樱桃呢，它是两个一块儿，两个一块儿，它不是那种单个单个的，那是什么问题？
哦，两个两个三个，那这个有时是品种，还有一个呢，就说是有时候呢，它就三个花呢，它只有两个花授粉了，那就是结两个果在那里。那这个没什么大的问题。
哦，它不是单个单个的，都是两个两个的。
有时候它的单两个两个的，你那算是好的。有些的话，那可能就是三个花、四个花，它就说是只有一个花授粉了，它就结一个果在那里，这个不奇怪，没什么问题。有些呢，它可能就是由于是品种的问题，有的人它就是授粉，很大程度上就是授粉的问题。
嗯，所以说珍妮你不用特别的担心这事情，可能就是你家的这个樱桃变成特别大了是吧？
哎，两个还大一点，
可能都是两个两个的。
对，两个两个的还大一点。嗯，就是
有机会的话下次把你们的种的这个樱桃拿出来给我们秀一秀看一看好吧？
好，
谢谢您，祝您周末愉快。第二位呢，我们要接进来的朋友是方女士的电话。方女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俩好。
哎，你好，早上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呢？
啊，我想问问师傅啊，我两年前呢买了一棵柠檬树，然后呢到开花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花呢开始掉下来，我就急了，我就回去问那个我买柠檬树的地方，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柠檬树有一些其他的枝伸了出来，好壮好大的。然后我拍了照片回去问他们，他们说哎呀他们栽培柠檬树的时候呢加载了一些其他树进去，他说这个枝叶要剪掉它，要不它那个柠檬树都会死掉。然后我就回去把那个枝剪掉了，它长得比柠檬树还高，但是看不出来不是柠檬树其中的枝叶。我剪了以后呢，去年呢就有五六个柠檬而已，那么今年呢，我看到我那个柠檬树不但没有花，那个叶子长得非常茂盛，我都不知道哪一些是加进去的，还是哪一个是柠檬树，没有花。
你这个问题啊，我先跟你讲，就是说是里面你说长得有不像柠檬树的这个枝，它实际上它是它原来的石生苗。石生苗它是一般的这种枝，它是从下部，是从基部发出来的。这种枝你不及时给它剪掉的话，它就喧宾夺主了，它的生长就比那个嫁接上去的这个枝呢长得就更快。它就说是这种它结出来的这个果的话非常难吃，非常难吃，不是柠檬，所以说这种呢在基部发出来的这种长得非常快的这种土长枝，它呢也有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刺啊长得特别的长，有刺，这个枝上面有刺，这种的话你就及时给它剪掉，剪掉了使养分呢集中供给上面的嫁接的这个好的品种，好的柠檬的品种，这个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是就比较好。刚刚你说叶长得非常的茂盛又不开花，可能是你这个刚刚我讲那个氮肥啊，你可能是施的太多了，施氮肥太多，那么它就只长叶不开花结果。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是增加一些磷钾肥，增加磷钾肥进去的话，它就它生殖生长那就加速了。这个磷钾肥是管生殖生长的，那么这个氮肥呢主要是搞管营养生长，那营养生长呢也是要长个儿，长这个枝繁叶茂的，那就是不开花结果。那么我们磷钾肥给它一加进去了以后，它的养分平衡了，它的生殖生长也就加速了，生殖生长也就开花结果了，它就多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柠檬树比较小，那么你这个开花的时候呢， 开的比较多就剪剪花，把它剪掉一些，剪掉一些呢少留一点果在上面，这样的话每使每个果都长得比较大，那么就不会自己掉果了。如果说是你留的太多了，你的树又比较小，它养分供应不上去，那么大家都不够养分吃，那个养分都不够，那么就结果呢东掉一个西掉一个，最后所剩无几，那可能就掉光了这个果。所以我们其他的水果像芒果啊，这些更是要疏花疏果。如果你不舍得疏花疏果，那么到时候最终都是会掉光，不即使不掉，那么留下来的这几个果那都是奇形怪状的，那本身就是营养不良了，那就营养不良的果那长得也不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方女士的提问啊，也希望您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朋友。那现在我们接进来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早上好。
你好。
哎，王先生您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呢？
我在花园里种了那个很多的蕨干。
很多的什么？
蕨干。
蕨干。
干。蕨瓜。
哦，蕨瓜 ,OK。嗯。
我种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最近那两三年呢，那过了那个二月份吧，大概二月份那个叶片就发黄了，发黄就慢慢的干了。但是我想最初想的是那个细菌的影响吧，可能有病嘛，所以呢我就用去年我用了蛇灰。
嗯。
一大包蛇灰撒进去都没办法，我以为是细菌，那个蛇灰可以杀死那个细菌吧，但是没效，一样是发黄。但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戚老师有什么办法？
嗯，戚老师，
啊，你这个蕨瓜你是每年都种在同一个地方吗？
哦，我花园很大，但是我。
你换地了没有？就是花园很大，是换地种呢，还是每
我有换地。我换刚一两年我就要换一次了，
换一次最好的
花。但是那个轮起来种的时候呢，今年种这块，明年种那块，在去年要种这块。
你这个就是瓜的叶片上有没有白色的粉末这些东西，长没长？看到没有？
白色的
有
白色的粉末就没有，但是好像最初发黄的时候是过了大概。中国人新年以后就慢慢的从
我没有听懂你说什么，他是什么的问题啊？
那个过了那个春节以后，那个下面的叶就慢慢的往上的发黄了，发黄就连到下面的发黄了，但到最后是干掉。
花黄是
什么意思？什么叫花黄？我也没有听懂，不好意思。
是的，黄是
啊，黄了是吗？
呀，
黄了，
花发黄了是吧？
那个叶片，
叶片发黄，叶片黄。你是在哪里种啊？是在悉尼种吗？
在墨尔本，
在墨尔本那边哈。墨尔本那边就说是过完春节的，很正常啊。就说是它那个太热了，那么久了，就说是到夏天，就是夏末了，它就是它要逐渐的枯死，这个下面的叶开始发黄，这个是很正常的老化现象啊。
不是老化现象，以前最初的时候我每年种的
每年种，但是每年的气候不一样，还有个土壤养分不一样，你养分充足的话它这个叶片就是绿绿的，它就不会发黄。它这个你如果说是今年的气候比较干旱比较热，空气比较干燥，它呢下面的叶片的话那就衰老的就比较快一点，发黄的话是正常现象。
不是，
你如果说是整片叶论叶也发黄，它就是缺氮了。
但是慢慢最初是在底部，然后慢慢
这种的话整片叶发黄，它就是从下面到上面逐渐的延伸上去，这就是缺氮的状况。那么你就可以补充一些氮肥，
施
一些氮肥，这样进去它就上面的下面的黄了它是没办法了，那么后面长出来的新叶它就不会发黄了，那就是养这个氮肥够了它就不会发黄。
以前不是这样，以前上到五叶，
以前的话它就是你的养分比较充足了。你如果说这个叶片上面只是叶这个叶肉发黄， 那么它那个叶脉是绿的，这个叶片那个叶脉啊是绿的，这种呢它就是缺镁。
OK， 哦，缺镁。
缺镁，那你叫湿硫酸镁。
哦，
你叫湿硫酸镁。那如果说是整片发黄，发黄，那个叶脉和叶肉那都是黄的，它也是从老叶开始的，那么这种就是缺氮。
嗯，
就缺氮，
所以要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施肥。
对，你买
好的。
如果说是叶脉是绿的，那个叶肉是黄的，那么叶脉尖是黄的，那么这样呢，有点花花绿绿的，这样的话，远远看整片黄，那么近一看，那么那个叶脉是绿的，这种呢，它就是缺镁，你就用硫酸镁。
嗯，
好吧，
好的，好，谢谢王先生的提问。那我们接下来接进来的是一位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你好，早上好。何女士您好。哎，你好。
你好，你好。啊，是我吗？
啊，是的，请问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啊，是啊，我是这样啊，我住在雪梨，我就是请问一下老师啊，为什么我的龙眼啊，就是每年呢、啊、也是只开花不结果，究竟是缺什么肥呢？
如果说是没有气候的影响哈，它就是缺硼，只开花不结果，那就缺硼。缺硼的话，
缺硼啊，
你就去买点那个硼砂，就在我那个 Costco 卖洗衣粉的地方，洗涤用品的地方，那个 Brooks 它是硼砂，硼砂呢在这边呢，它把它当为这个去污粉来卖的，所以说我们好多老人买回去，女儿女婿啊，儿子就在骂他，你买那个去污粉来干什么？这个实际上它除了去污的作用，还有里面它的硼砂呀，是我们作为硼肥。来可以来用，就是说你配成，你那个是龙眼的话，可以配成0.1%的浓度来喷。如果说是其他的菜，那叫0.02%了，叫浓度叫小。这个龙眼呢，它乔木呢可以喷浓度稍微大一点点，
0.1%。
你如果说保险的话，那你就是从0.05%到0.1%的浓度来喷你这个龙眼。那么今年是可能就没有指望了，你喷了以后呢？那可是明年在开花之前啊、或者是现在你喷，那明年的话它那个棚它都还管用，就是喷了以后、明年它就接得好啊、明年就可以
哦，是是喷在叶子里面吗？还是
喷在叶上面？你如果说是龙眼树太高大了，那你也可以浇根，你也可以灌到根部啊、灌到根部。
好的，
好的，
那希望希望何女士你的龙眼能够早日的结果。那下面接进来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早上好。
啊，你好，你好。
哎，请问可以帮到您哪里？
请问嘉宾，我的有个牛油果树，我给他，就是要几年？问要几年才能结果呢？
牛油果树，如果说是你那个嫁接苗的话，两三年它就结果了。
我就
是
五年，这些很有，是什么理由呢？要浇什么肥料啊？而且浇水怎么样呢？
您是自己从这个家里面吃的牛油果的胡子里面种出来的呢，还是在外面买的苗呢？
是自己种出来的。
自己种出来的，那你就要七八年，甚至就是说是八九年的时间才能够结果了，要长比较长的时间。有些管理的好，那么就是在六七年就结果了。那个自己种的这个用种子种出来的这种实生苗，它就要接。
那么要接什么肥料？还你要卸
肥料的话呢？你跟他买一包鸡粪，鸡粪里面氮磷钾都有。鸡粪的话呢，就是最好的这个有机肥了，
也比较温和一些。
埋在这个牛油果的四周。平时的话，一年的话大概就是你可以施个3到4次，一年就是2-3个月。左右给它施一次肥，这样的话它就长得
很快。浇水方面呢，要做
浇水的话，不要浇那么多频率了，那你就不要经常去浇了，就说是你一个月半个月浇一次都无所谓了。现在但牛油果也是很耐旱的，你看到牛油果它的叶片有点发卷了，你再给它一桶水喝，或者是你拿一个大的瓶子装一瓶水，给它下面钻个小洞，放在这个牛油果树下面，让它一滴一滴一滴的慢慢慢慢喝那一瓶，那么也是一个礼拜它也就够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